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要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有关人类最早的社会划分。
创世纪第十章被称为列国表，这里记载世界各国的起源，世界各个不同的族群都出自挪亚的后裔。
洪水消退之后，人类开始组织政府。今天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查考这方面的重要圣经事件，帮助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划分的起源，从家庭生活的开始到建立巴别塔。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如果您有圣经，请打开创世纪第九章，从24节看下去，查克老师要提到一些历史的资料。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一起来查考圣经了。我们先温习上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查考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创世纪第九章24到27节里说，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递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挪亚咒诅了迦南，而迦南呢，是迦南地居民的祖先。迦南人包括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第28节，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几乎活到了将近亚伯拉罕的时期，而挪亚的儿子闪在亚伯拉罕离开哈兰以后再活了75年。闪与亚伯拉罕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所以亚当活着的年日呢不是太久远，因为亚当活到挪亚父亲的那个时代，因此他可能把创造的故事啊等等这些事迹讲给挪亚的父亲听，而挪亚呢再讲给他的儿子闪听，闪又传讲给亚伯拉罕听。好了，我们进入创世纪的第十章。这章呢被称为列国表，记载世界各国的起源，世界各个不同的族群都出自挪亚的后裔。第一节说，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我们会追踪含和雅弗的支系，然后追踪闪的支系，因为亚伯拉罕是闪的后裔，而以色列民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是从亚伯拉罕和以色列民族出来的，所以我们会继续追踪到基督，因为神已经证实耶稣基督的确是他所应许的那位，他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亚当的子孙，所以追踪这条延续到基督的支系是必要的。第二节，雅弗的儿子是哥密、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舍、提拉。哥密很可能是古代苏美尔人的祖先，马各是俄罗斯一带的塞西亚人的祖先，马代是马代人的祖先，雅完是希腊人的祖先，米舍则被认为是古时的马斯可比，就是今天莫斯科的祖先， 而土巴呢，位于今天的土布兰特斯人。提拉是色雷斯人的祖先，还有亚洲和欧洲国家的民族，他们都是雅弗的后代。雅弗的儿子戈密在家谱中列第一位，他是日耳曼民族的祖先。第三节，戈密的儿子是亚什基拿、利法、陀加马。陀加马是亚美尼亚人的祖先，而亚什基拿多少也是日耳曼民族的祖先。第五节，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这些民族呢，住在欧洲一带，属高加索族，是雅弗的后代。第六和第七节，韩的儿子是古实，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斐拉、萨佛他、拉玛。好，我们不一一介绍下面的人民了，他们往南方迁移到非洲一带，其中有部分是迦南的后代。西顿是腓尼基人，西顿是地中海北岸的城市，和推罗是姐妹市，推罗的居民也是腓尼基人。第十六节的耶布斯人住在耶路撒冷一带。十七节的希尼人，有人认为有部分希尼人渐渐的往东方迁移，中国人似乎就是他们的后代，所以韩的后代分布在非洲直到远东一带，包括迦南地。第八和第九节，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宁禄是个背叛真道的领袖，发展出一个巨大的宗教体系，后来呢，形成巴比伦的宗教体系。他的母亲施米拉米斯被人称为天后，受人们的敬拜。宁禄擅长打猎，是个英勇的弓箭好手，成了众人的保护者。据说有一天呢，宁禄在猎杀一只野猪的时候，这只野猪呢突然转过身来攻击他，把他给撞死了。他死了三天却活过来了，所以人们在春天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来纪念宁禄的复活。这是无巧不成书啊，宁禄的生日呢是12月25日。这些事在挪亚死后几代才发生的。对宁禄的母亲是米拉米斯天后的敬拜，以及纪念宁禄的复活等等，都是撒旦借宁禄来假冒神的工作。你读巴比伦宗教史，你会很惊讶地发现，历史上的教会有许多活动啊，几乎是出自于宁禄。复活节的英文字 Easter 就是出自宁禄的母亲另一个名字奥斯塔拉。叫人惊讶的是，巴比伦的宗教体系深入地渗透在教会里。第十节记载的宁禄就是巴别国度的起头。宁禄纵容人们建造要通到天上的巴别塔，他又鼓励人敬拜星星，占星术啊等等邪术都是起源于古巴比伦宗教。巴别塔是人们敬拜天象的地方。第二十一节，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希伯来这个名字呢，是从希伯发展来的，所以呢，希伯来这个含义和名字不是起源于亚伯拉罕，而是起源于亚伯拉罕的先祖希伯。我们要集中看希伯，追踪希伯的支系。二十五节说，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 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追踪年代的图表，就要发现法勒活在巴别塔时期。当时地球上确实分成许多不同的族群，所以法勒名字的意思呢，很可能是指的这一点，就是说人类在巴别塔事件后分散成为不同的族群。在这些名字中有一个人名叫约巴，很可能就是圣经中的约伯。好，我们现在进入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第一节说的言语可能是希伯来语，因为在创世纪的记录里，人名都是希伯来名，有希伯来的意义。经文也显示，洪水后人们已经相当进步，懂得造砖。他们的房子不只是用泥砖建造，而是用石漆当灰泥来砌砖盖房子。他们开始建造尼尼微城、巴比伦的城市，全是由尼禄亲自建造的。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神命令他们要遍满地面。现在他们力图违抗神的吩咐。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这里呢，再次用人的言语来描述神的作为。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一直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第六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很可能神最初把星星安置在天空是为了做记号，而福音也确实借着黄道十二宫、处女座、狮子座表达出来。但撒旦总是扭曲和滥用神所做的事，成为现代的占星术。占星术就是起源于巴比伦时代的巴别塔，人们建造这座塔来观察天象和星座啊等等。但是很可能呢，神原本确实是借着天空的星星向世人传达福音的信息。所以新约圣经里寻找耶稣的东方三个博士，看来呢是正确的解读了当时的天象。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特来拜他。他们正确的理解神安置在天空中的记号。圣经说，神在天上穹苍中安置光体作为记号，定节令。很可能神最初所设置的星星确实是用来传达神的信息，不过后来呢，被扭曲了。正如我说的，这信息被扭曲成为占星术。这种扭曲的现象是由巴比伦人开始的。他们观看星星，看看对他们的生活的影响，而不仰望神。因此圣经里神禁止星象家、占卜的人、每个月做预言的人他们的邪术，也严厉禁止术士用星象寻找影响人生命的天象啊等等。 神更透过以赛亚的预言，非常严厉地责备这一的事情。占星术以及许多别的活动，都是很古老的邪术，最初呢可能还单纯的，而且呢带着神的信息，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呢，渐渐的被扭曲了。神看见这事态的发展，就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这是创世纪第十一章的第七到第九节。巴别这个字呢，不管你怎么发音，它的意义呢，都像发出来的那个音。因为巴别这个字呢，经过改写，就像野蛮人
barbarian
这个字啊，就像是从希腊字发展出来的
barbarian，
在希腊语的字面意思是
barbar。
凡是不会讲希腊话的人，因为讲的话听起来很可笑，所以呢，都被称为是
barbar。
所以呢，凡不会讲希腊话的人，就被希腊人视为没有开化的，所以呢，他们就是
barbar，
意思是说他们只会讲别的言语，而不会讲文明的希腊话。所以
barbarian
这个字呢，就是这么来的。但原先呢，它只是人们发的一个音，一个不能理解的音，有点像是开玩笑的模仿其他的语言，说啊，他说
barbar，
他是个
barbar，
所以巴别就是同样一回事，是带着玩笑的态度去模仿一个不明白的发音。巴别的意思呢，就是混乱、不明白的意思，所以呢，他们称那个地方叫巴别。经文显示，神变乱天下人的言语。当然，他们发展出各种语言是非常奇妙的神迹。说到言语呢，是挺有趣的。比方说，你从小说英语的人呢，常常以为要交流思想，那么最好的言语呢，莫过于英语，甚至会以为生活在比较原始文化的人们，比方说在石器时代文化的人，他们的语言呢，一定是很原始，而英语则肯定是一种比较有文化的言语了，他们的语言呢，一定很原始。但是有趣的是，往往那些最原始的文化，他们的语言呢，却是最复杂，远比英文还要复杂。因此呢，想把这些原始民族的语言翻译过来呢，哇，往往是非常困难。你以为，哦，比方说要翻译那个人要到教会去了，这句话这很容易吗？可是在某些原始文化里面，表达人这个意思呢，往往就有好多不同的字眼，你得先了解这个人是你熟悉的还是泛泛之交。因为表示熟悉的人以及跟你泛泛之交的人都有不同的词汇，然后你还得搞清楚你喜不喜欢这个人，更要弄清楚你尊不尊敬他。实际上呢，他们可能有20个不同的词汇都表示人的意思，所以你必须先认识这个人的方方面面，然后你才能确定哪个词汇用在上下文里，或者在翻译的文句里啊，最能传神达意。好，又比方说你去这个去字，要弄清楚他这一生才去的一次呢，还是偶然去的，还是习惯性的去的呢，还是很少去的。所以翻译的时候，就算碰到的是动词，也有许多不同的词汇来描述。很多时候这些语言呢，实在是太复杂了，你真的想撒手不去翻译了。不过有趣的是，不论人类的文化是多么的原始， 在思想交流上是多么的出奇的复杂，无论那个特殊的文化是多么的原始或者不开化，他们在语言沟通方面往往已经达到高度的发达。不论他们是借着呼噜声也好，借着唱歌也好，或者别的任何的方式来沟通，也不论他们的文化是多么的原始，他们总是能够心领神会的去交流思想。这正是人与动物世界有区别的重要因素。在动物的世界里，绝对没有类似复杂的思想交流方式。但是即使是在最原始的文化里，在每一个文化里，人总是有一种沟通的语言。所以当时天下人的语言呢，开始被区分。语言被区分之后呢，形成某些几个基本的语系。当然呢，就算在同一个语系中，或者通用的语系中，也都经过一些转变。在罗曼语系里面，就有跟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相似的地方。而英语呢，是来自拉丁语系和希腊语系。所以从一些基本语系中发展出不同的语言。可是神把他们的语言区分开来，毫无疑问的，他们立刻跟那些能够沟通的人聚在一块，组成家庭单位啊等等的团体，让他们能够互相沟通。但是因为语言被区分了，所以呢就产生分裂，有隔阂，然后呢就散布到世界的各地，在地面上逐渐的开枝散叶，就像圣经描述的那样。好，现在呢我们把焦点放在亚伯拉罕身上，因为圣经的故事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和十一节里说，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二年，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闪大概活到六百岁。好，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讲解研读创世纪的第十一章，请记得准时收听。
由于上帝大能的干预，人类的语言无法相通，而必须结束建塔的工程。这座塔就叫做巴别塔。待会儿查克老师将带给你上帝的祝福，请继续留意收听。亚伯拉罕被立为万国之父，而基督的降生是从他而来。这是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的内容，请您密切留意，准时收听。弟兄姐妹，以上的信息是否带给你帮助呢？你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碰到什么问题？欢迎写信和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一起来分享。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神加添你的信心，使你更加认识主，并明白他的心意。愿神与你同行，赐福给你，看顾你，保守你，使你刚强，并借着他的慈爱恩待你。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登入三个 W 点
www.ccl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